朝鲜不顾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反对，再次进行了核试验，这也进一步表明呢，朝鲜已经非常坚定地要走有核道路。虽然他这种行径呢，遭到了国际社会普遍反对，也遭到了安理会通过的决议对他进行严厉的制裁，但是朝鲜呢，仍然继续坚持他的既定方针。这也就说明维护朝鲜半岛无核化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和紧迫的话题。朝鲜的新的核试验已经造成了东北亚这个国际关系的紧张，甚至造成一些这个非常严重的军备竞赛，甚至于核扩散、核军备竞赛。因此呢，各个国家呢对这种新的局势呢要给予严重的关切，并且要采取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呢来阻止朝鲜继续发展核武器。
那您说的这个切实有效的措施呢，我今天也在我们澳大利亚的报纸上面看到，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毕晓普也是对朝鲜进行了强烈的谴责，那同时呢也要加入世界其他各国，就是对朝鲜进行禁运的行列。那您觉得说如果国际社会要对朝鲜进行谴责的话，有什么办法吗？因为金正恩说成是一个 madman， 就是一个疯狂的人，那如何去阻止一个所谓疯狂的人去做这样疯狂的事情呢？
国际社会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的。你比方说，不久以后安理会对这件事情要进行讨论，可以肯定的是安理会要通过一个对朝鲜进行严厉制裁的新的决议。当然了，在过去呢已经通过了四五个对朝鲜进行制裁的决议，但现在看起来呢都没有能够足以阻止朝鲜继续的研制核武器。因此呢，我想在即将通过的这个新的决议里边要使这个制裁的内容更加充实，更加使朝鲜感觉到国际社会的这种愤怒的心情。另一方面呢，也可以采取更加切实的有效的措施，比方说对朝鲜某些方面呢进行禁运，甚至于对朝鲜呢在经济、政治和其他方面呢进行一些制裁。这样的话呢，如果要是有关各国呢都切实的贯彻这种决议，并且呢采取各种办法呢使这种决议落到实处，我想今后对朝鲜呢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朝鲜会看到他继续坚持既定的政策，他未来的道路会越走越窄。
国际社会在解决伊朗的核问题能不能作为解决朝核问题的一个参考呢？
非常可惜的就是朝鲜立刻就发表声明，完全拒绝了以伊朗方式呢来解决朝鲜核问题。特别是在2015年7月28号，朝鲜驻中国大使池在龙以及朝鲜驻联合国的代表同时举行记者招待会，明确地宣布朝鲜对一切旨在于使朝鲜弃核的这种国际谈判不感兴趣。在这之前，朝鲜也曾经发表过声明，拒绝一切关于朝鲜核问题的谈判，也就彻底的关死了谈判的大门。在这种情况下呢，说实话，伊朗的这种核问题的解决方式呢，在朝鲜这方面呢很有可能就行不通了。
中国呢作为朝鲜非常邻近的国家，其实应该是对于这个问题呢也是有切肤之痛。
确实是，朝鲜是中国的近邻，特别是朝鲜的核设施、核试验场都离中国的边界很近。这样的话呢，朝鲜一而再三地进行这种核试验，继续在一些离中国很近的地方储备这种核物质，这样就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民众、中国官方对这个事情的担忧。因此呢，中国政府呢对这方面采取了比较坚定的立场和态度。但非常可惜的是，直到现在，在中国仍然有一些人讲，朝鲜核问题是朝鲜和美国之间的事情，中国不是当事者，意思就是中国仅仅是这件事情的旁观者。这样呢，就影响了一些人对朝鲜核问题对中国安全带来的这种威胁的程度。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不利于中国呢，中国民众 真能够认真地对待朝鲜核问题，找出切实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的话呢也就缺乏一种紧迫感。我觉得今后呢事态的发展很有可能使这一部分中国人呢改变看法。
说到改变中国人的看法，我看您曾经发表过的一篇文章呢，也提到了曾经在上海《东方早报》刊登了一篇被称为核武老人魏世杰的专访，它里面呢就有讲到说，朝鲜在距离这个中国边界如此近的地方进行核试验，其实是会让中国面临环境安全的风险，而且对老百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对，我觉得这位魏姓的老人他是一个核问题专家，他从专业角度，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谈这些问题，我觉得谈得非常好，也很深刻，也很具有说服力。但非常可惜的就是我们中国有些官员他不是从这个角度看待问题，他仅仅的把这个朝鲜核问题呢看作是一个国际关系问题，特别看作是朝鲜和美国的关系问题。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朝鲜核问题的本质的理解是有偏差的，这也影响了我们对解决朝鲜核问题紧迫性的这么一种感觉。
对于除了中国以外的国家，比如说南韩来说，对他们的直接威胁是最大的，他们又有什么样的反应？
坦率地说，朝鲜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的时候，韩国社会反应呢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一部分人呢认为要维护朝鲜半岛无核化，朝鲜推进核计划对韩国安全也构成威胁，但是另外也有一些人认为朝鲜呢能够顶住大国的压力进行了核试验也未必是一件坏事，甚至有的人私下里表示，如果朝鲜成为核国家，今后朝鲜半岛统一了以后，统一的半岛自然就成为核国家。因此呢，有些人对这件事情呢，抱着一种复杂的心态。不过随着朝鲜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甚至这第四次进行核试验，大部分韩国人已经意识到了，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国土上，在人口密集区进行这种核试验是有相当风险的，如果要一旦出了核事故的话，整个的朝鲜半岛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这种安全威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朝鲜继续推进核计划呢，使东北亚局势紧张，对韩国也是不利的。特别是朝鲜呢多次的发表了一些言论，就说是他不需要打全面战争，打核战争，甚至讲要把这个韩国的首都变成一片火海，要像雨点一样把他的核武器投到韩国。这个呢是也使很多韩国人意识到了，朝鲜拥有核武器的话，如果南北关系真的进一步恶化的话，朝鲜真的有可能像他宣布的那样对韩国扔原子弹。这就是很多的韩国人，并且是越来越多的韩国人站到了坚决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的这个立场上来了。现在朴槿惠政府对朝鲜核问题的主张和态度和以前陆旋时期就大不一样了。
朝鲜放出的狠话不仅仅是对南韩，我记得你也在文章里面提到说，2012年的时候呢，凤凰卫视有一档节目就把这个朝鲜前领导人的一段语录公之于众，就说如果我们失败了，一定要炸掉地球，和美帝国主义同归于尽，一个没有朝鲜的地球还有什么好留的呢？
我想一个领导人讲的这些话至少不是随意的和一般人那么随意的一种表达，肯定是要通过一番思考以后才讲出来的。对于世界各国来讲，应该保证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发生，这才是重要的。
从中国的立场来讲，中国政府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会有什么样态度上的转变？
事情发生以后，中国政府怎么考虑今后采取什么行动，确实是不得而知。但是根据事情发生以后中国外交部发表的声明以及这个外交部发言人的一些表态可以看出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态度还是比较明确的。 立场也是坚定的，也就是坚决维护朝鲜半岛无核化，反对朝鲜这一系列的核动作。可以肯定的就是不久以后安理会讨论通过一个新的决议对朝鲜进行制裁的时候，我想中国政府代表会积极的参与这种讨论，并且会积极的推动通过一个合适的建议对朝鲜呢进行必要的制裁。